我哋以圣父、圣子、圣灵嘅名开始今日嘅敬拜。
诗篇第九十五篇第一到第七节。
诗篇九十五篇第一到第七节。
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
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哋嘅磐石欢呼。
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
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
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
因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
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
地的深处在他手中，山的高峰也属他，
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所造成的，
海洋属他，是他造的，旱地也是他手造成的。
来呀，我们要屈身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
来呀，我们要屈膝敬拜，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
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我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
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
下面让我们同心祷告。
我们同心祷告。
慈爱的天父，
慈爱的天父，
感谢您赐给我们恩典，
感谢你赐给我们恩典，
感谢您保守看顾我们，
感谢你保守看顾我们，
让我们在这困难的时候，
让我们在这个困难的时候，
能够有机会从网上敬拜你，
能够有机会在网上敬拜你。
当前，
当前，
这个新冠肺炎仍然非常严重。
这个新冠肺炎仍然非常的严重，
我们大家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我们大家的工作学习和生活
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我们求神继续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位，
我们求神继续的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位，
赐给我们平安，
赐给我们平安，
使我们不至于担忧，
使到我们不至于担忧。
也求神坚固我们的身体，
也都求神坚固我们的身体，
使我们能够抵挡病毒的侵入，
使到我们能够抵挡病毒的侵入
而不受感染，
而不受到感染。
求主教导我们，
求主也都教导我哋
如何保护好自己，
点样保护好自己，
和保护好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
同埋保护好我哋身边嘅每一个人。
我们也要在这里，
我哋都要喺呢一度，
为日夜奋战在抗新冠肺炎，
为嗰啲抗奋战新冠肺炎嘅
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第一线嘅医护人员，
求您赐给他们力量和智慧，
求你赐俾佢哋嘅力量同埋智慧，
使他们有健康的身体，
使到佢哋有健康嘅身体，
使他们能医治更多受感染的人，
使到佢哋能够医治更多受感染嘅人。
感谢神，
感谢神，
这就特殊的。时候
在这个特殊的时候，
也赐给了我们更多的时间和机会，
也都赐给我们更多的时间和机会，
使我们能够更加静下心来，
使到我们能够更加静下心灵，
与主交流，
与主交流，
思想我们跟随主的道路，
思想我们跟随主的道路，
反省我们在过去做到不够的地方，
反省我们在过去做得不够的地方，
使我们的灵命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使到我们的灵命能够进一步的提高。
求主带领我们今天的崇拜，
求主也都带领我们今天的崇拜，
让我们众弟兄姐妹，
让我们同弟兄姊妹
透过这个崇拜能更加领会神的旨意，
透过这个崇拜更加领会神的旨意，
也让我们来更多的赞美，
让我们更多的赞美
我们全能的大神，
我们全能的大神。
我们这样祈求祷告，
我们这样的祈祷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阿们, 阿们。请大家现在以主祷文继续祷告，
请大家现在以主祷文继续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接下来是诗歌敬拜的时间，
接下来有诗歌敬拜的时间，
让我们以欢喜快乐的心来颂赞我们的神，
让我们以欢喜快乐的心来颂赞我们的神。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的主耶稣告诉我们，
我们的主耶稣告诉我们，
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但是你们可以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我已经胜了世界。
由此我们知道，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
尽管苦难试炼临到，
尽管试炼同埋苦难嘅到临，
我们还是可以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恩典和安息。
我哋仍然系可以喺主耶稣基督里面得到恩典同埋安息。
我们现在唱这首诗歌《耶和华的心》。
我哋而家唱呢一首诗歌《耶和华嘅心》。
高兴有江平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
今日我哋好开心有姜平牧师喺我哋当中正道。
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姜牧师。
我哋将以下嘅时间交俾姜牧师。
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的九到十七节。
我哋先嚟睇一段嘅经文，系喺路加福音嘅十八章九到十七节。
我来为大家读这段经文。
我要为大家读呢一段嘅圣经。
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接着这段经文，我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的题目是凭什么承受神的果？
咁接住呢一段嘅经文，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嘅题目系凭什么承受神的果？
我们刚才看了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你马上会注意到，在经文里面前半段两个主要的角色。
我哋睇用呢一段经文嘅时候，可能你即刻就谂到前边有两个主要嘅角色。
这是耶稣的比喻中间出现的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
在耶稣嘅呢个比喻当中出现两个截然唔同嘅角色。
可能很多人看这样的一种对比的时候，就觉得这两个人应该是一个叫做正面角色，一个叫做反面角色。
好多人咧可能认为咧，一睇到咁样嘅话，就话呢两个角色咧，一个系正面嘅，一个系反面嘅。
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观念，是因为我们从小可能就接触到这样的一种类型的比对。
我们从小有这样的观念，因为我们就接触到有这些类比的观念。
特别是我们从中国国内出来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这个例子，
我们看一看
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这里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可能你一眼就看出来了。
你一眼就看出来了，
因为那个时候的正派角色或者叫好人呢，一看就是容光焕发。
在那个时代呢，好人一看呢，他就是容光焕发的，
一看就是一脸的正气，
他一看呢，就是整面都是正气的，
而且人长得也是特别的英俊潇洒，
人呢也都是长得是特别靓仔的潇洒的。
那反派角色就不一样了，
反而那个反派角色就不是这样的了。
反派一看就很阴暗，
反派一看就是很阴暗的，
而且还有那么几分的猥琐，
还有几分的这种的猥琐。
像这一个角色向上台的时候，你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那么一个角色一上台呢，你就知道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了。
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有一些好的作品渐渐推出之后，里面的角色不是这样的分明了。
后来有这个作品推出之后，我就发觉那些角色的里面就不是那么清楚的了。
特别那个时候有一些国外的电影引进之后，
特别在那个时候有些国外的电影引入之后，
我们发现有一个人开始长得挺漂亮的，
我发觉有个人是很漂亮的，
好像行事也非常端庄的，
行事又好像很端庄的，
看到最后竟然是一个坏人，
看到最后才发觉原来他是坏人，
没有反过来的，
是倒转过来的。
有没有长得特别难看的？
有一个是长得特别难看的，
看那个模样一看就觉得很令人讨厌的，
看他的样子一看就令人觉得很好憎的，
还是一个好人。
最后呢，他是一个好人。
当然在现实中我们就更难直接用好人坏人这样一种形象上或者我们观念上的一种观念去判断一个人了。
那在现实的里面，我们就很难从这个形象观念上去判断一个人的好与坏。
就像现在很热门的，我们看这两个人，
好，满意，我睇一睇以下两个人。
这两个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啊？
到底系边个好人，边个坏人啊？
可能每一个人都被一批人认为是好人，也被另外一部分人认为是坏人。
咁可能咧，某一批人咧认为佢系好人，某一批人就认为佢系坏人啦。
说好人可以有很多的理由说他是一个好人。
你话佢系好人咧，你好多理由咧可以讲出佢系一个好人。
说坏人也同样可以有好多的理由说他是一个坏人。
咁讲到坏人咧，你亦都可能有好多个理由话佢系坏人。
可见现在的好人坏人的观点都是相对的。
可见咧，现代嘅呢个好人或者坏人嘅观点都是相对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对比。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一个对比。
这两个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这两个呢，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呢？
那穿黑衣服的那个，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个神职人员。
黑色衣服的，一看就知道是一个神职人员。
一般像这种打扮，就是天主教里面的神父啊。
一般的这种打扮呢，好像天主教的神父啊。
或者我们基督教传统教会里面的牧师啊。
或者基督教里面传统的牧师啊。
那神职人员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神职人员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另外一个呢，穿的是囚服。
另外一个呢，就穿着这个囚衣，
显然是一个犯人，
可以看得出他是一个犯人。
那关在监牢里面的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那么困在这个监牢里面的是好人还是坏人呢？
通常人们认为神职人员一定是好人，
通常人们就认为这些神职人员就是好人了。
但可能我们再思想一下，
但是我们可以想一下，
一个牧师是不是就比别人要更加圣洁呢？
一个牧师是不是比别人更加的圣洁呢？
一个牧师是不是就因为他的职业而受到更多的尊重呢？
一个牧师是不是因为他的职业就是受到更加多的尊重呢？
当然牧师是被神呼召来服侍众人的，
当然牧师是被神呼召来服侍众人的，
这是一种尊荣，
这个是一个尊位。
但关键是当牧师的怎么来看自己呢？
但是做牧师的他怎么看自己呢？
我们再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
那我们又回到今天的经文里面，
这两个主角一个是法利赛人，
这两个的主角呢，一个是法利赛人，
一个是税吏，
一个是税吏。
你看这是儿童主日学的图片，
那这一幅是儿童主日学的图片。
很稀奇的就是今天所有的对耶稣讲的这个比喻的刻画出来的图里边，法利赛人的形象都是反派的。
很容易看得出在里面普化出来的有关法利赛人的形象都是一个反面的。
但是我们在思想好人坏人的时候，
当我们思想好人和坏人的时候，
可能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可能就没那么简单了。
我们通常说好人是从他的行为来看的，
我们通常说好人是凭他的行为来看的。
虽然在耶稣的比喻里边似乎是责备那个法利赛人的，
虽然刚才耶稣的比喻的里面似乎是责备这个法利赛人的，
但并不是说这个法利赛人他的行为就很糟糕，
那并不是说这个法利赛人的行为呢他就非常差劲的。
虽然在耶稣的比喻中间这个税吏也得到了夸赞，
虽然刚才耶稣的比喻中这个税吏也都是得到夸奖的，
但是这个税吏的行为却不值得我们来赞扬。
但是这个税吏的行为不值得我们来赞扬的。
在那个时候法利赛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在那个时代法利赛人又是一些什么人呢？
而税吏又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而税吏又是一些什么人呢？
这是我们后面要来细看的。
这个就是我们后面要来细看的了。
我们首先来看法利赛人。
好，我们首先来看法利赛人。
在耶稣讲的这个比喻里面，
在耶稣讲这个比喻的里面，
一开始的时候他就交代了为什么要说这个比喻。
在一开始的时候他就交代了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
这好像是路加福音里面有几章的特点，
在路加福音里面有几章的特点的，
就是路加在提到耶稣讲一个比喻的时候，首先就把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的原因交代了。
路加一开始讲的时候他就交代了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的原因了。
这帮助我们去了解这个比喻的整体，
这个是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比喻的整体，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可以不要过多的在意那些枝节的问题。
我们来看这个比喻的时候就不需要过多来看那些枝节了，
而在于这个比喻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而在乎这个比喻的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就像在十八章一开始有一个比喻，耶稣说，
好像在十八章一开始这个比喻耶稣这样说，
耶稣是提到一个不义的官听一个寡妇一直在他面前申诉，
耶稣是讲到一个不义的官和寡妇一直在他面前申诉。
那在这个比喻的前面第一句话，路加就说耶稣讲这个比喻呢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耶稣讲这个的比喻是主要以人的是时时的祷告不可灰心。
同样的在第九节开始的这个比喻，
在第九节了，同样这个开始的比喻，
路加就先说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
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
显然这个比喻的目的就是要人不要藐视别人，
显然这个比喻的目的就是叫人不要藐视别人，
特别是不要仗着自己是一个义人去藐视别人，
特别是不要以为自己是一个义人而藐视别人。
什么叫仗着自己是义人？
什么叫做仗着自己是义人呢？
我在这里特意把 英文 NIV 的翻译把它列在这里。
喺呢度咧，我特别将 NIV 嘅呢个嘅翻译本摆咗喺呢一度。
那种仗着自己的义人，他的意思就是我自己特别确信我是一个有义行的人。
仗着自己嘅义人嘅意思咧，系特别认为自己系有义行嘅一个嘅人。
Who are confident of their own righteousness？ 一个人认为自己是行义的人。
唔，一个人咧认为自己系行义嘅人。
从而呢就会觉得其他一些人不是行义的，
咁啊认为其他嘅人咧都唔系行义噶啦。
一些人认为自己在神面前是被神接纳的，
有啲人咧认为自己喺神面前被神接纳嘅，
就会觉得其他一些人不应该到神的面前来，
咁就认为其他嘅一啲嘅人就唔应该嚟到神嘅面前。
今天有些基督徒也会特别强调，我们在基督里是义人了。
咁今日亦都有一啲嘅基督徒认为咧，我哋喺基督里边系义人。
那在什么情景下我们是义人了呢？
嗱，喺乜嘢嘅情景之下咧，我哋系义人呢？
这很值得我们来思想。
好值得我哋思想嘅。
有些人被圣经描述为义人，
有啲人咧被圣经描述为义人。
有些人是自己以为自己是义人，
有啲人咧认为自己系义人。
有些被上帝算为是义人啦，
有一啲咧又被上帝宣为系义人。
那你属于哪一种呢？
你系属于咩一种呢？
像亚伯拉罕、像约伯都被圣经描述为义人，
好似亚伯拉罕等等被圣经系认为系义人。
也有一些人自己以为是义人，
有啲人以为自己系义人。
当然，我们更多的是被上帝算为义人了。
但是我们更多的是被上帝宣为义人。
那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怎么才被上帝算为义人。
那我们要知道我们怎样才为上帝算我们是义人。
我们也需要知道一个被上帝算为义人的人，当怎么样行出神的所要的义出来。
那我们都要知道被上帝算为义的一个的义人要怎样行出这些的义来的。
当然在今天的这个比喻里面，
当然在今天这个的比喻的里面，
耶稣借着这个比喻特别提醒我们，
耶稣藉着这个的比喻特别告诉我们知道，
你是如何看其他的人呢？
你是怎样看其他的人呢？
今天我们不是仅仅简单的说好人坏人。
那今天呢，似乎我们不是说好人和坏人了。
我们知道义人的反面就是罪人。
我们知道义人的反面就是罪人。
罪人就是要被神来定罪的，要审判要刑罚的对象。
罪人就是要被神来刑罚的，要审判的。
在耶稣的比喻里面，
在耶稣的比喻里面，
法利赛人和税吏是犹太社会两类非常极端代表人物。
法利赛人和税吏是犹太社会两类非常极端的代表人物。
他们都会有被人羡慕的地方，
这两种人都有被人羡慕的地方的。
但是只有法利赛人可能会得到很多人的钦佩和尊重，
但是只有法利赛人只会受到很多人的敬佩和尊重的。
今天讲这个话可能对一些弟兄姐妹来讲会有一些冲击。
今天我讲这个说话可能对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些冲击了。
你会觉得法利赛人这个词都是一个不好的词吗？
因为我们觉得法利赛人这个词都是不好的一个词。
他们怎么会得到尊重呢？
他们怎么会得到尊重呢？
事实上呢，法利赛人是第二圣殿时期的一个犹太派别。
事实上，法利赛人是第二圣殿的一个的派别。
他们属于那个时期里边四个著名的犹太派别之一。
他属于那个时期四个派别著名的之一。
首先，我刚才用了一个词叫做第二圣殿时期。
我首先要了解第二圣殿时期。
比如说，这个比喻出现在耶稣的时代，耶稣的时代不是有了第三个圣殿了吗？
有些人说，这个是出现在耶稣的时代，耶稣的时代不是出现了第三时期的圣殿吗？
因为第一个圣殿是所罗门建的。
因为第一个圣殿呢是所罗门建造的。
第二个圣殿呢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他们回来建的。
第二个呢是所罗巴伯和约书亚他们回来建造的。
那第三个应该是大希律建的那个圣殿。
第三个呢是大希律建造的那个圣殿。
怎么叫做第二圣殿呢？
什么叫做第二圣殿呢？
第二圣殿这个观念是犹太人自始至终所使用的一个观念。
第二圣殿是犹太人自始至终所使用的这个观念。
因为大希律建圣殿它不是重新建，
因为大希律去建造这个圣殿不是重新建造的，
它是扩建而已，
它是加建而已。
因此呢，从所罗巴伯建造的那个一直到耶稣以后公元七十年被毁掉的都算为第二圣殿。
所以从所罗巴伯所建造到公元七十年的时候呢，都算为是第二圣殿的。
而从所罗巴伯他们回到犹太地重建圣殿开始，一直到第二圣殿被毁，这段时间就叫第二圣殿时期。
所以从所罗巴伯回归建造圣殿到圣殿被毁这一段的时期呢，就被称为第二圣殿时期了。
那在那段时间里面呢，有四个著名的犹太派别产生。
在这个时期有四个著名的犹太派别产生。
我就很快的介绍一下这四个犹太派别。
好快的介绍一下这四个的犹太派别。
第一个派别呢叫做撒都该人。
第一个派别叫做撒都该人。
撒都该人，你看他这个名字的前面部分，主要的部分就是撒都。
你看这个字，这个派别前面的讲法就是撒都。
他们其实就是撒都的后人。
他们其实是撒都的后人。
撒都是谁呢？
撒都又是谁呢？
撒都是大卫所罗门时期的大祭司。
撒都是所罗门大卫时期的祭司。
而且是一个忠心的大祭司，
而且是一个忠心的大祭司。
特别在亚拿尼亚政变的时候，他没有倒向亚拿尼亚。
喺亚拿尼亚政变嘅时候，佢哋冇倒向佢。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撒都的子孙就有了一种特权。
所以喺嗰个时候，撒都嘅子孙就有一种嘅特权啦。
他们真的就是世世代代不但做祭司，而且大祭司都出于他们的家族。
佢唔单止咧系世世代代做祭司，而且大祭司啊都系出于佢哋嘅。
一直到耶稣的时代。
一直到耶稣嘅时代。
因此，撒都该人他们是有可以自夸的地方的。
所以呢，撒都该人有佢哋可以自夸嘅地方嘅。
他们会说：我们不但是亚伦的后代。
佢哋就会话：我哋唔单止系亚伦嘅后代，
撒都的后代。
我哋甚至系撒都嘅后代。
我们是最忠心的一批人，
我哋系最忠心嘅一批人。
我们是应当最受尊重的一批人，
我哋应当系受最尊重嘅一批人。
所以这一批人都是在圣殿里边服侍的。
咁所以呢一批人都喺圣殿里边服侍嘅。
但是很可惜的是，
但系好可惜嘅系，
从圣经里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撒都该人，他们成了无神论者。
喺嗰个时代，撒都该人咧，好可惜嘅，佢哋成为无神论者。
从后面保罗的经历里面，你可以看到撒都该人，他们不相信有鬼，不相信有天使，不相信有复活。
从保罗的这个时期来讲，撒都该人他们是去到后期，他们是不相信有复活有天使等等。
也就是说，其实他们也不相信神了，
也就是说他们不相信有神了，
他们什么都不信，
因为他们什么都不信，
他们关注的只是自己的利益，
他们关乎的是自己的利益，
他们要追求的只是一种奢华的生活方式，
他们要追求的只不过是一种奢华的生活方式。
这是撒都该人，
这个就是撒都该人了。
那第二种呢，第二种，我先讲一讲圣经里面有的叫做愤锐党人。
我先讲讲在圣经里面有讲到的这个愤锐党人，
愤锐党人，圣经里面提到是因为耶稣有一个门徒是愤锐党人。
愤锐党人因为讲到耶稣有一个门徒呢，是出于这个愤锐党的，
叫做愤锐党的西门，
叫做愤锐党的西门。
愤锐党是一个什么样的派别呢？
愤锐党又是一个什么派别呢？
他们是比较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他们是比较激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
他们希望能够恢复大卫王朝的光辉，
他们希望能够恢复大卫王朝的光辉。
他们要做的就是用自杀用暴动的形式来推翻罗马政府，
他们要做的就是用自杀用推翻的方式来复兴他们的国度。
所以在公元六十六年的时候，
在公元六十六年的时候，
愤锐党人组织并且实行了一场大的暴动。
他们组织并且实行了一场大的暴动，
是在该撒利亚这个地方开始，
在该撒利亚开始的。
他们几乎摧毁了那个地方所有罗马的建筑，
他们摧毁了那个地方所有罗马的建筑。
他们也杀了很多的罗马人，
他们都杀死了很多罗马人。
但是这一场暴动最后带来的是灾难，
这一场的暴动最后是带来了灾难。
当罗马派了更多的军队过来镇压的时候，
当罗马派了更多的军队过来镇压的时候，
愤锐党人他们抵不住了，
愤锐党人他们顶不住了，
他们从该撒利亚撤到耶路撒冷，
他们从该撒利亚撤退到耶路撒冷，
罗马人也一路南下追杀下来，
而罗马人也一路南下追杀下来，
那就造成了在公元七十年的圣城耶路撒冷被毁，
也都造成了公元七十年的时候圣城被毁，
那第二圣殿也就在那个时候被完全的拆掉了，
第二圣殿在那个时候就完全被拆毁了。
当然如果要讲愤锐党的故事还可以往下继续讲一点点，
愤锐党的故事还可以往下再讲。
当耶路撒冷破城之后，这批愤锐党人呢，他们继续南下逃离。
当圣殿被毁的时候，这一批的愤锐党人继续南下逃亡。
他们逃到了死海附近一个高地上面。
他们逃到死海附近一个高地的上面。
那个高地很特别。
这个高地很特别的。
一处陡然出现的一个高台，附近全部都是悬崖峭壁。
在某一处的里面呢，是出现一个很斜的一个高台，其余的部分都是一些悬崖的地方。
那个地名叫做马萨大。
那个地名叫做马萨大。
有人说，可能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高台是那个地方类似的地形，
有人就说耶和华是我的高台，可能就是指到这个地方，因为是个地形。
那么这一批愤锐党人他们最后逃到马萨大，
这一班的愤锐党人最后逃到马萨大，
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是安全的，
他们认为自己是安全的，
而且马萨大上面有大希律建的宫殿，
而马萨大这个地方里面上面有大希律建的宫殿，
那上面的储粮储水可以够当时退上去的九百多人十年以上都用不完，
那里的地能够是帮助他们是推上那些粮食十年所用都没问题的。
但是罗马人追到马萨大山下之后，
但罗马人去到这个马萨大的山的时候，
他们竟然就是用犹太人做奴隶建造了一条陡坡，
啊！佢哋竟然間咧係用猶太人去建造一條好斜嘅呢一個嘅斜坡上去。
他們在這個坡上呢，把那個撞城機運到了山頂。
佢哋就喺呢條嘅斜坡上邊咧，將呢個撞石器運上去嘅。
就這樣，他們去撞那個馬薩達山頂上城牆的門。
咁就叫佢哋係撞呢個山頂上邊嘅城牆嘅門。
當這一批憤鋭黨人，他們知道自己守不住的時候，
當一批憤鋭黨人佢哋知道佢哋守唔住嘅時候，
他們做了一個特別特別壯烈的決定。
佢哋做咗一個特別特別壯烈嘅一個嘅決定，
就是他們決定寧願自殺，全體在山上自殺。
佢哋寧願自殺，全體喺山上邊自殺，
而不願意落在羅馬人的手裏做一個奴隸，
亦都唔願意落喺羅馬人嘅手裏邊做奴隸。
所以900多憤鋭黨人最後在馬薩達的山上，所以全部自殺身亡。
900多個嘅憤鋭黨嘅人喺呢個山上邊自殺。
當然猶太人在他們的信仰觀裡面是認為人不應該自殺的。
當然猶太人喺佢哋嘅信仰觀裏邊，佢哋認為人係唔應該自殺嘅。
對，他們是用抽籤的方式。
所以佢哋係用抽籤嘅方式，
抽出10個男人，
抽出10個人，
然後他們讓所有的男人回家殺掉自己的妻子跟孩子。
佢哋又讓佢哋翻到佢哋自己嘅屋企，殺咗所有嘅妻子同埋兒女。
然後讓那10個被抽出來的人去殺所有其他的男人。
嗰10個被抽出嘅嚟嘅人咧，就再殺死其他嘅人啦。
而在這10個男人中間，他們再一次的抽籤，抽出1個人，這個人要把另外9個人全部殺掉。
咁喺10個嘅男人嘅裏邊，再抽出1個人，這個人就要殺死其他嘅人。
最後那一個人再自殺。
咁最後嗰個人就要自殺啦。
所以真正自殺的應該就是一個人。
咁真正自殺只有1個人咯。
這個非常壯烈的事件，直到今天成為以色列這個國家民族教育的一個基礎。
這個非常壯烈的事件，直到今日成為以色列這個國家民族教育的基礎。
用我們來說，就是革命傳統教育。
用我們的話來說，就是革命傳統教育。
第三種人呢，在聖經裡面沒有出現。
第三種人在聖經裏面是沒有出現到的，
叫做愛瑟尼人，
叫做愛瑟尼人。
愛瑟尼這個團體呢，是一個要离开城市，离开人群，去过一种简朴生活的群体。
外色尼人是要离开人群，离开社团，过简朴生活的一群的人。
有人说施洗约翰就曾经属于爱瑟尼这个团体。
有人就说施洗约翰就属于这个外色尼人的这个团体的人。
施洗约翰就住在旷野里面。
施洗约翰就住在旷野的里面。
吃蝗虫，吃野蜜。
吃蝗虫，吃野蜜。
这有点爱瑟尼人生活团体的一个特点。
这个有一点像这个爱瑟尼人的生活的方式了。
而爱瑟尼这个团体，他们至今留下来让人可以了解这个团体的信息，从哪里知道呢？
今天这个爱瑟尼人留下来的信息是从哪里我们可以知道呢？
是从死海古卷。
从一个死海古卷。
死海古卷就是爱瑟尼人他们传抄留下来的。
死海古卷就是爱瑟尼人他们传抄留下来的。
而且他们在抄古卷的时候呢，也在那个古卷的纸张的边缘的地方记载了一些他们自己的生活形态。
当他们抄写这些古卷的时候呢，在古卷的那个边缘的位置呢，也都写了有些关于他们的生活的情况。
那么最后一个派别就是法利赛人。
最后一个派别就是法利赛人了。
法利赛这个词的意思是分别。
法利赛这个意思就是分别。
所以有人说法利赛呢，他们就是搞分裂的，就是自己分出来的。
所以很多人就说法利赛人呢，他们是搞分裂的，自己分出来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可能是别人对他们的评价了。
这个可能就是别人对他们的评价了。
事实上呢，法利赛这个词是他们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名字。
事实上法利赛这个是他们自己给自己的名字。
分别的意思就是要分别为圣。
分别的意思就是要分别为圣。
他们不赞同撒都该人那种俗世的追求。
他们不赞同撒都该人那种俗世的追求。
他们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来遵行神的话。
他们觉得我们应该好好的来遵行神的话。
他们强调要保持纯洁和世俗保持距离。
他们强调要纯洁保持世俗与世俗距离。
所以这是这个团体的特点。
这个是这个团体的特点。
我们回到经文里面来看，这个法利赛人他怎么样看自己。
我们回到经文来看一看法利赛人怎样看自己了。
他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
他说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
我不像别人怎么样？
我不像别人怎样怎样。
勒索不义奸淫。
勒索不义奸淫。
其实他讲了三个当时犹太社会和当时整个社会上面常见的罪。
这个呢，他讲到呢，当时犹太国里面呢，三个常见的罪。
第一，勒索。
第一，讲到勒索了。
中文翻成勒索。
中文叫做勒索。
其实呢，如果要更准确去了解它的原意，
如果要更准确了解它的原意，
应该叫做欺诈。
应该叫做欺诈。
就是人跟人之间的那种狡诈。
人跟人之间的一种的狡诈。
他讲的不义是所有一些不该做的那些事情。
他讲到的不义是所有不应该做的事情。
而奸淫呢，也是当时社会上面非常普遍的现象。
而奸淫是当时社会上普遍的事情。
今天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
今天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
会发现这个三点不光是当时，更是今天社会的一个写照。
更加发现这三样的事情不单止是当时候，也都是今天社会的情况。
今天的世界是不是充斥着欺诈、不义、奸淫呢？
今天的世界的里面，是不是充斥着这个勒索、不义和奸淫呢？
但是这个法利赛人说，我不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法利赛人就说，我不是这样的。
他特别看着旁边那个人说，我也不像这个税吏。
他特别看着旁边的那个人说，我不像那个税吏。
为什么这样指他呢？
怎样指着他这样说呢？
因为税吏这个群体正是勒索、不义、奸淫的一个特征群体嘛。
因为税吏在当时来说是真的勒索、不义、奸淫的一个团体来的。
而且他说，我不但有很多事情我不做，我还有很多事情我做得很好。
他不单止说有很多的事情我不做，有很多的事情我是做得几咁好。
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
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的。
我所得的都捐十分之一。
我所得到的我都捐上十分之一。
弟兄姐妹，他的行为怎么样？
弟兄姐妹，他的行为是怎样啊？
他有没有做得比我还要好啊？
他有没有做得比我更加的好啊？
今天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很多人没有常常进食祷告来寻求神的嘞。
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没有听到有很多人是禁食祷告来寻求神的。
今天教会里面可能很多很大一个比例的人做不到十分之一的奉献的。
今天教会的里面可能有很大的一个的群体是做不到这个十分之一的奉献的。
法利赛人在神面前并没有说谎。
那法利赛人在神的面前没有说大话。
他确实就是这样一个人。
他确实是这样的一个人。
但是耶稣的比喻里面说，这个法利赛人的祷告是自言自语。
但是耶稣讲这个比喻，讲到法利赛人他的祷告是自言自语。
换句话说，上帝根本没有听他的祷告。
换一句话来说，上帝根本没有听他的祷告。
他就是在那里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因为他只是在那里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今天我们看这个比喻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这样一个好行为的人是不是该被称赞呢？
那今天我们看这个这么好的行为的人是否是值得去称赞呢？
耶稣也没有说这个法利赛人的行为不好。
那耶稣也没有说到这个法利赛人的行为是不好的。
但耶稣在这里强调的是他藐视别人。
但耶稣在这里强调到的就是他藐视别人了。
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角色。
那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角色。
这是一个税吏。
那这个是一个税吏。
税吏不像法利赛人有可自夸的东西。
税吏呢，不好像这个法利赛人有所自夸的地方。
他真的会勒索。
他真的会勒索啊。
因为在那个时候。
因为在那个时候。
税吏是为罗马政府收税的。
税吏呢，是为罗马政府是收这些税项的。
而罗马政府呢，对税吏这个职业来讲是承包的。
罗马政府对税吏这个职业呢，是承包的。
就是一个税吏每年他只要定期向罗马政府交上一定数额的钱就可以了。
就说这个税吏呢，每年呢，向罗马政府呢，交上一定的税钱就得了。
而不是收了多少税，交上多少钱。
不是说所有收到的税交上多少钱。
不管你收了多少税，你只要交这么多钱就可以了。
不理你收得多少税，你只要交这么多税就得了。
那你看，就留下很多勒索的机会给了税吏。
你看下就留下了很多勒索的机会给这些税吏了。
每一个税吏都想多多多多的收税。
每一个税吏都会多多多多的去收税的。
因为收多了就是你自己的了。
因为收多了就是自己的。
而且税吏敛了很多的钱之后，
那税吏得到很多的钱之后，
他也会犯奸淫啊。
他也都会犯上奸淫。
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些成为罪人的常常跟这些税吏在一起。
圣经里面讲到有这个罪人时时跟这个税吏在一起。
而这被称为罪人的大部分就是妓女。
这些被称为罪人大部分都是妓女。
税吏很有钱。
税吏很有钱的。
但是他也知道别人并不看不起他。
但他们知道人家是看不起自己的。
他们被骂为卖国贼。
他们会被骂是这个卖国贼。
他们在众人眼中是被看为不耻的一群人。
他们在众人的眼中被看为不耻的一群人。
所以这个税吏来到神的殿里面。
所以这位税吏来到神的殿里面。
他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他是只能够连举目望天他都不敢。
感觉
他感觉到，
他认为在人面前我都不耻，在神面前我怎么能够站立得住呢？
在人的面前我都不耻，我在神的面前到底能够站立得住呢？
所以他只有一句话的祷告，
他只有一句说话来祷告。
他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他说，神啊，可怜开恩我这个罪人。
这是一个人对自己真正了解，看到自己的罪恶本性之后的祷告。
这个是一个人对自己了解了罪恶的真正本性之后。
而偏偏是这样的一个祷告，
偏偏这样的一个祷告，
不但被神悦纳垂听了，
不单止被神悦纳垂听了，
而且耶稣在这里说，他回家去比那个人倒显为义了。
耶稣更加讲话，他回去的时候比那个人更加显为义了。
因为用了一个词 justified，
另外一个词讲到就是 justified。
justified 这个词它的意思就是被算为义的了。
justified 这个词就是被算为义了。
它的希腊文原文是 Dedikaiomenos。
希利文原文是 Dedikaiomenos，
就是他得到了他不配得的东西，
就是说他得到他不配得到的东西，
被算为义的，
被算为义了，
并不是说他的行为是义的，
并不是说他的行为为义，
但是因为他看到自己的可怜，
是因为他看到自己的可怜，
他看到所需要的就是神的怜悯，
他看到的就是需要神的怜悯，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他说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就是这个祷告，
就是这个的祷告
被神接纳了，
就被神接纳了，
因为神希望人能够真看到自己的状态，看到自己的本性，
因为神希望人看见自己的状态，自己的本性，
就好像是一个医生希望病人能够正视自己的疾病，
就好像个医生希望病人能够正视自己的疾病，
这样的人才能谦卑地把治疗的权利放在医生的手里，
这样的人才有将这个治疗的权利放在医生的手里面。
耶稣说过这样的话，
耶稣讲过这样的说话，
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
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这个税吏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病的人，
这个税吏知道自己是有病的人，
这个税吏知道自己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人，
这个税吏知道自己是一个需要被拯救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是不是看到自己里边如此的本性，
你是否看到自己里边如此的本性呢？
并不是觉得我自己是有权利去指责他人，
不是觉得自己在里面有这个权利去指责别人，
并不是觉得我自己如何如何的好，因此可以去轻看别人，
并不是看见自己怎样怎样好而轻看到别人，
而是看到我自己是一个病人，是一个罪人，
而乃是看到自己是一个病人，是一个罪人。
往往这样的一种看见是在神面前真实谦卑的开始，
往往这样的一个看见在神的面前是一个真实的开始了。
而耶稣强调的是，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
耶稣所强调的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
这是耶稣讲那个比喻的目的，
这个就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了。
你今天如何看自己呢？
你今天怎样看自己呢？
你今天又如何看别人
呢？你今天又怎样看别人呢？
在今天读的这段经文的后面，
在今天读到的这一段的经文的后面，
看到好像有一个小插曲，
我看见有一个小插曲，
就是有人把自己的婴孩抱来要来见耶稣，
有人将自己的婴孩抱来见耶稣，
他们的要求也很简单，让耶稣摸摸他们，
他们的要求都很简单，叫耶稣摸摸他们，
显然他们知道耶稣一摸祝福就降临下来了，
他们显然知道耶稣一摸祝福就下来了，
但是门徒看到这一幕他们心里很不爽，
门徒看到这一幕心里面就真的很不爽，
他们觉得这些人太来事了，
他觉得这些人太多的要求了，
我们的老师已经忙得不得了了，
我的老师已经忙到不得了了，
你让小孩子来添什么乱呢？
哎呀，你还叫小孩子来搞什么乱呢？
门徒就责备这些人，
门徒就责备这帮人了。
这里讲到的婴孩就是婴粉，很小很小的孩子，
这里讲到婴孩就是婴粉，很小的小孩子。
而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
那耶稣的回答又是什么呢？
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耶稣就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因为在神国里面的正是这样的人。
耶稣用了另外一个词叫小孩子，
耶稣用了另外一个词叫做小孩子，
希腊文叫 Paideia，
希腊文叫做 Paideia，
Paideia 也是很小很小的孩子，
Paideia 也都是很小很小的小朋友，
是那些知道自己靠不住需要帮助的人，
是知道自己靠不到又需要别人帮助的人，
知道自己无能需要供应的人，
知道自己无能需要供应的人，
知道自己不行需要被扶持的人，
知道自己不行了需要被扶持的人。
耶稣说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耶稣就说了在天国里面就是这样的人，
他们不会自夸，
他不会自夸，
他们也没有这种觉得自己了不起的感觉，
他们都不会有一种了不起的感觉，
他们不会懂了一点就对别人指指点点，
他们不会自己知道一点就对别人指指点点，
他们也不会做了一些什么就对别人评图评足，
他们不会做了一点就对别人评头评足。
小孩子知道错了就会纠正，
小孩子知道错了就会纠正，
小孩子知道不行就会学习，
小孩子知道不行了就会学习，
小孩子知道自己走不好就会拉住大人的手，
小孩子知道自己是走不到就会拉住大人的手。
今天弟兄姐妹，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行呢？
今天弟兄姐妹，你是否觉得自己很行呢？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很会呢？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很厉害呢？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很懂呢？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很懂得呢？
你有没有因此就藐视别人
呢？你有没有因此而藐视了别人呢？
耶稣在这段经文最后做了一个强调，
耶稣在这段经文最后做了一个强调，
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每次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那每一次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或者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
又或者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那就要我们留心了，
那就是说我们要留心了，
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了。
他说凡要承受神国的，如果不像小孩子，
他说凡要承受神国的也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虽然前面那个比喻可能有一点比较极端，
虽然前面那个比喻有点极端，
法利赛人、税吏，那都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法利赛人、税吏都是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
但是接下来借着那个插曲，耶稣把一个最关键的地方向我们展示出来。
咁接住落嚟，耶稣将一个好关键的要点向我哋展示出嚟啦。
神也不是要让我们真的变成像税吏那样的人之后再来回转。
神唔系话真系要我哋变成好似税吏嗰种嘅人先至嚟做转变。
也不是说，如果我们有了一些什么好的行为以后，我们就可能会变得像法利赛人那样骄傲。
也都不是说我们有什么好的行为之后呢，就会好像变成这些法利赛人这样骄傲。
告诉我们的就是，要想承受神的国，你就要变成像小孩子。
其实是要告诉我们知道，要想承受神的国，你就要转变好像小孩子一样。
今天谁是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人呢？
今天哪些是仗着自己是义人而藐视别人的人呢？
法利赛人他们是藐视别人的，
法利赛人他们是藐视别人。
可是耶稣的门徒有的时候也会觉得那些小孩子没有资格来，
但是耶稣的门徒有时也都会觉得那些小朋友没资格来。
几乎每一个人稍微有一点成就之后，
每一个人稍微有一点成就之后，
有一点努力之后，
有一点努力之后，
你懂了一些东西之后，
识一些东西之后，
你会了一些东西之后，
会一些东西之后，
你在一些事情上面能了之后，
你在某些事情上面能够做到的话，
你马上就会看不起别人，
你马上看不起人家，
你马上就会觉得我应当被尊敬，
你马上就觉得我是应当被尊重的。
有一次有一个年轻人他到海滩上去度假，
有一个年轻人去海滩那里度假，
在那个很美丽的沙滩上面有许许多多的人在那里，
在美丽的海滩上面有很多的人。
突然一个偶发事件发生了，
突然有一个偶发的事件发生了，
有一个小女孩竟然在游泳的时候溺水，
有一个小女在游泳的时候是遇溺，
还好很快就被旁边的人救上来了，
还好很快就被旁边的人救上来。
但是那个女孩子躺在沙滩上面昏迷不醒，
但是那个小女在沙滩上面是昏迷不醒的，
很多人围在旁边，
很多人围住她，
有一个老人家走到那个女孩子旁边，好像想要做什么，
走到那个女孩子的旁边看看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年轻人赶到了，
这个年轻人就赶到，
他到了那里他就大喊所有的人都让开，
他在那里跪下就说所有人都要让开，
他说我是学过急救法的，
我是学过急救法的，
你们让我来，
你们要让我来，
这样所有的人就退到旁边了，
所有的人就退到旁边了，
那个本来准备做什么的老人家也退到旁边站在那里，
那个本来要做一些事的老人家都退到旁边，
于是这个年轻人就开始施行急救法，
这个年轻人就开始施行一个急救法，
他忙了几分钟之后，
他忙乎了几分钟之后，
这个小女孩真的被他救过来了，
这个小女孩真的被他救醒了，
当这个女孩子恢复了呼吸之后，
当这个小女孩恢复了这个呼吸之后，
所有的人都特别高兴，
所有人特别都高兴的，
就为这个年轻人鼓掌，
为这个年轻人鼓掌，
年轻人也特别的得意，
这位年轻人也特别的得意，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
几分钟之后，
几分钟之后，
这个年轻人自己突然一下就倒下去
了，这个年轻人突然间就是倒下，
等他再醒过来的时候，
等他醒翻的时候，
他发现他在救护车上面，
他发现自己呢就在这个救护车上面，
而那个开始被他推到旁边去的老人家也坐在救护车上，
而这个被他推开的老人家呢也都在这个救护车上面，
那些救护人员看到这个年轻人醒了之后就对他说，
那些救护人员看到这个年轻人醒翻就告诉他，
他说你知道吧，是这个老人家救了你，
你知不知道啊，是这位老人家救回你啊，
他说他是一个著名的医生，
他是一位著名的医生，
你今天真幸运有他在旁边，
你今天真的很幸运，有他在旁边。
原来这个年轻人原来不知道他自己有心脏病，
原来这个年轻人不知道自己是有心脏病，
这一次在这个很特殊的场合之下他自己又兴奋过度一下子心脏病发作，
又在这个这么特别的情况之下他的心脏病突然间突发，
他知道那个老人家救了他之后，
他知道这个老人家救回自己之后，
特别知道这个老人家是一个很著名的医生之后，
特别知道这个老人家是一个名医之后，
他觉得很难为情，
他觉得很难为情，
他说老人家我真的不知道你是医生，我刚才太鲁莽了，
老人家真的不好意思了，刚才我真的不知道你是医生，我太鲁莽了，
那个老人家对他笑笑，
这位老人家就对他笑笑，
没关系，
他说没问题，
最重要的是你刚才救了一个人了，
最重要你是刚才救回一条命，
但是这个年轻人突然意识到，
但是这位年轻人突然间意识到，
虽然他可以救一个小女孩，
虽然他能够救一个小女孩，
但是他没有能力去救他自己，
但是他没有能力救自己，
弟兄姐妹，弟兄姐妹，你今天怎么看自己呢？
你今天怎么看自己呢？
虽然我们到了教会有一年、两年、五年、十年，
我们可能来到教会有一年、两年、五年、十年的，
在神的恩典中我们被改变了，
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被改变了，
我们有很多地方跟过去不一样了，
我们有很多的地方跟过去不同了，
过去有很多的罪我们不再介入了，
过去有很多的罪我们不再介入了，
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也开始行一些神所喜悦的事情了，
在这段期间里面我们也都行一些神所喜悦的事情，
我们对神的话也越来越了解了，
我们对神的话语也都越来越了解，
我们在服事中也越来越多参与了，
我哋喺服侍当中亦都系越嚟越参与。
我们甚至经历了神给我们各样的恩赐，他垂听我们的祷告。
我哋甚至乎话，今日神俾我哋嘅恩赐，佢亦都垂听咗我哋嘅祷告。
他借着我们也在拯救更多的人，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
佢藉住我哋亦都带领咗好多嘅人嚟到佢嘅面前，拯救咗好多嘅人。
但关键是，当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之后，
但系关键系呢啲嘅事情发生喺我哋身上之后，
你怎么看自己？
你点样睇自己呢？
你怎么看别人？
你点样睇别人？
你会不会认为自己现在是一个异人，从而就藐视别人呢？
你是否而家就觉得自己好似一个异人，就藐视咗别人呢？
甚至你有没有看到，我现在在许多事情上面，还是像法利赛人一样，会假冒为善呢？
甚至乎，你有冇觉得自己呢？有好多嘅事情上边，好似法利赛人一样，假冒为善。
耶稣说这个比喻是希望所有的人悔改。
耶稣讲呢个比喻呢，系希望所有嘅人都能够悔改，
包括那个时代的法利赛人，
包括嗰个时代嘅法利赛人，
包括那个时代的税吏，
包括嗰个时代嘅税吏，
包括今天的你。
亦都包括咗今日嘅你同埋我，
因为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
因为我哋都需要神嘅恩典，
我们都需要他开恩怜悯我们，
我哋都需要佢开恩可怜我哋。
那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哋一齐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天父，我哋感谢你。
我们知道出于你的爱，也常提醒我们。
我哋知道出于你嘅爱，你时时提醒我哋。
让我们可以在你的恩典中谦卑自己，
让我哋能够喺你嘅恩典当中谦卑自己，
真的看见自己的本性，
真系睇见自己嘅本性，
真的看到自己需要悔改，
真系知道需要悔改。
父啊，你开恩怜悯我们。
主啊，你开恩可怜我哋，
使我们不至于有一些所能，有一些所成，我们就骄傲。
使到我哋不至于有啲所能，有一啲所成，我哋就骄傲啦。
更让我们不至于轻看别人，藐视别人。
更让我哋唔好轻看别人，藐视别人。
赐给我们这样的恩，以至于你的家可以充满真实的爱。
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在你的神家里面是将你的爱真实地表露出来，
让你的百姓可以彼此的关爱，彼此的接纳，
让你的百姓可以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关爱，
也让我们学习彼此的饶恕，
让我们也都学习彼此的饶恕，
从而可以一同来领受 从你的国里赐下来各般的恩典和祝福，
从而可以领受从你的国赐下来的恩典，
让我们可以像小孩子一样共同来承受你的国，
让我们好像小孩子一样，你共同承受你的国。
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
阿们。
阿们。
谢谢姜牧师的正道和分享。
我们多谢姜牧师的正道和分享。顺服你旨意，紧紧跟随你。 其诵读《使徒信经》，请一齐诵读《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我们一同领受祝福。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接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从万世以前及现在，直到永永远远，归给独一的神，我们的救主。他能保守你们不致跌倒，使你们毫无瑕疵，欣然站在他荣光之前，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的天父，祝你路耶和华的一路宽阔，你当除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